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在除夕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啊，这是何等有福的！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无论我们在哪里，上帝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都要看顾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更突破、更长进、更成长，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更有你属天的荣耀。主啊，盼望我们在地上能为您做光做盐，能够使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爱。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属神的你喜悦的教会，让每一个在这里的人，我们都将自己恭敬的摆上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领，使我们一生不偏离主你的道，使我们一生能够荣耀你。愿你属天而来，从天而来的祝福就满满的倾倒在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和家庭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祝福，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连串的诗篇呢，都是在讲悔改。今天是最后一讲，有人说，那今天是除夕夜，讲悔改、讲认罪，会不会有点煞风景？牧师认为呢？今天我觉得讲认罪再适合不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旧的今天就要抛去，明天是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所以今天大家在听的时候，也盼望你可以思想有什么你还把有什么你自己的这些罪还没有突破，还在神面前，还在你眼前。就盼望今天你能够全都放下，你还有这今天的机会。那诗篇106篇呢是很长的，所以我们只读了最后一段哈。但其实呢全篇必须一起看，所以我讲的时候我会从头讲到尾。所以你们如果有手机的圣经版哦，不是看微信，是看圣经哦，拜托哈。是，你可以拿出来就可以看圣经，跟着我一起查，或者我的就是投影片也可以看到。那首先我们看到四到六节，一到三节我最后会再提。那四到六节，耶和华，你恩待你百姓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拯救他们的时候，求你眷顾我，好使我经历你选民的福分，享受你国民的喜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偏邪行恶。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诗人求神纪念他，在神拯救百姓的众百姓的时候也能够眷顾他。所以诗人很清楚的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个人的，他跟神必须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这里说到求你纪念我，求你眷顾我，也就是说当你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救恩临到他们，也一定求神要个别的拯救他。但很特别的是，到了第六节，我们看到他不将他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而分开。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偏邪行恶。意思就是说，整个以色列民族，包括他自己在内，对神的悖逆他也脱不了干系。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对罪而言，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对于神的悖逆，我们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在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家当中的一份子，也是教会的一份子。如果一个教会他在很多事上得罪了神，我们也脱不了干系。我曾经造访一个家庭，然后我一走进去，我发现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走。这个家庭非常的混乱，孩子长大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要斩断罪恶的锁链，因为有些我们长辈流传下来给我们东西是非常宝贵跟好的，但有一些是从长辈来的一些罪恶，我们要斩断它。我们说家中的问题尽量不要影响到下一代。但从今天的经文你也可以看到，要斩断家中的锁链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所有的人都有责任。 无论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还是最小的，每一个人都是责无旁贷的。家里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家里的全部人的错跟你也都有关系。我们不能说我们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台湾有一句话说叫坏竹出好笋，然后我们就是所谓的坏竹里面的好笋。圣经不是叫我们这样想的，圣经要我们知道说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我们也要是全家的问题要斩断那些罪恶的锁链，我们也是在其中。所以接下来他就来数说他们，他并不是把自己分出来和他的祖宗这样分出来，然后说哦，这都是我祖宗的罪，他祖宗的罪和他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来数算他祖宗的罪，也是他觉得他也有责任的罪。所以第一个罪是什么？总共在这边我分析了大概有我看了一个不错的人不错的那个解经家所说，他是讲了有八个，但是我这样总归了一下，大概有七个罪这七个不同的罪。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七到十二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后后面讲到上帝怎么拯救他的。所以第一个罪呢，就是呢不明白神的歧视，不纪念神的慈爱，行了悖逆，也就是不信的罪。第一个罪是不信的罪，这不信的罪就包括不明白神的奇迹，也不纪念，不记得的意思，不记得神的恩典。他们刚刚才出埃及没多久，刚刚才有十灾的神迹在埃及身上，这么大的神迹他们怎么可能忘记？但我发现人很容易遗忘，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也常常忘记基督在十字架的恩典吗？我发现不明白和不记得也就是不相信神的意思。我们在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就看到，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当人在悖逆的时候，他是不明白神的奇事，也不纪念神的慈爱。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和我一样，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出了埃及之后呢，刚刚才经过神的拯救，可是当红海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又忘记神是怎么以前曾经帮助过我们，怎么在我们生命中曾经动工，我们感到绝望，我们忘记了神，怎么忘记了神之前为我们所做的那一切。如果一个有逻辑思想的人，他会知道，如果神在之前就可以这么样的拯救我，他将来必定不会把我推进绝望的深渊，他会继续的拯救我。但是我跟你说，当人碰到莫大的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忘记神的作为，因为恐惧大过一切。弟兄姐妹，或许你的家庭正在面临绝境，无论是子女、婚姻、健康、事业等等，我不知道哪一项，或许你觉得你正在经历绝境，或许那个红海就在你前面，追兵就在你后面。但我鼓励你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到了第十二节，当那些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信他的话，唱歌赞美他。不要等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碰到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不相信神的话，要过了红海才相信神。弟兄姐妹，有时我和你们一样也会觉得失望，我会对什么事情失望呢？对人心的险恶和诡诈失望。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基督徒可以险恶到什么，诡诈到什么地步。有的时候你也为自己没有动力而失望，就是明明知道说诶，这个我们应该要很努力的去传福音，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动力。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看了很多很悲伤的事情，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是不是红海就挡在你面前。上个星期五我去看了一位姐妹叫阿妮塔，你们当中有些人应该还记得她，她是一个印尼华侨，她在13天前就是在北部出了车祸，很大的一件事，重度昏迷，已经到现在应该13天了。 我去看他的时候，全身是插着管子，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管子插在一个人身上。头上这边贴了一块布，布上面写着 No Bone， 没有骨头，也就是说这块骨头头骨已经不在上面了，他可能拿开了，为了要做手术。然后他眼皮会动，师母两跟我两个人那边祷告，我说扎扎眼，如果你知道我在跟你们讲话，他好像有扎眼，我是觉得他有扎眼，师母也觉得他有扎眼，但旁边的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就跟我们说，他已经在深度昏迷，他那些反应都是自然反应，他其实是没有反应的。我还是不相信，我觉得上帝有让他，因为我真的看到他有扎一下眼，然后有流一点眼泪，我不知道他明天会怎么样。儿子在旁边，我们跟儿子一起祷告。但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红海在前面一样，他那个情况你看到他，你心里真的非常难过。然后有很多时候你又看到人心的诡诈，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在一些人的身上，但是他到最后还是跟神的关系没有成长，还是到最后让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让我就觉得我很失望。这个时候啊，我感谢神常常让我记得他怎么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的，神怎么样带领我经过那么多的困难和挑战。过去十年全时间传福音的日子，我有那么几次我问自己是不是适合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我每一次我都要想起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有时候我会问师母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人啊？不然这些问题我要怎么去做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发现这就像红海隔在我的面前，但每一次我觉得神都告诉我说，他的选召没有后悔的，我呼召你出来做传道人，你就要知道你没有什么资格说不要。我记得有很多次，但是有几次我真的蛮失望的。我发现一件事情，红海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但是你如果真的常常记得你神在过去是怎么样带领你的，你没有过不去的坎。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在主里没有过不去的坎。金米兄没有旁边，没关系，我跟你说，在主里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为什么会过不去？因为你忘记，就跟这以色列人一样，这是一种罪。第一种罪就是不信，不信的那个其中两个，一个就是不明白他的启示，也就是不去思想神的作为；另外一个不纪念，就是忘记上帝曾经对你做过的事情。你过不去那个坎，因为你不记得神的作为，你不思想神的话。第一个罪是不信，第二个罪是什么？贪心。他们过了红海，很快地，这就是人，很快地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引，在旷野起了贪婪之心，在荒地试探神。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第二个罪就是贪心或是不知足。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为了没有吃的东西而担忧，神给他们玛纳，玛纳是一个神迹，神让玛纳随着露水降在以色列人营中。玛纳就像那种一种种子一样，磨碎了可以做成饼，做他们的食物。那当然有科学家就会讲说玛纳到底是什么在解释，但是我觉得很简单，对基督徒而言就把它当是神迹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那个玛纳就会消失。只有在那个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要收取双倍的分量，没有一种解释可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你就把它当成神迹就好。有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去用科学的方式去验证，忘记了其实神只要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那在这边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常常吃玛纳，吃到后来就怎么样，就抱怨了，抱怨什么？没有肉吃。那或许你和以色列人一样，对你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不满意，有可能是一种贪心，是一种罪。因为人总是想着他没有的，而不记得神已经赏赐的。本来你就没有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要感恩了。 但我们只会想到我们缺了手、缺了脚、缺了健康、缺了男朋友、缺了女朋友、缺了什么、缺了什么，老公对我不够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全部忘记我已经还有拥有的。这种不知足，有可能你有了贪心这种罪。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份，当我们想得到我们所超过的应得的份，就是贪心。这种贪心就会惹动神的怒气，而且对贪心的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以色列人要肉吃，后来神给了他没有，给了鹌鹑，从海有风从海上刮来，让他们能够吃到许多的肉，但神说最后要吃到你们厌烦，而且当他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就有极重的灾祸临到他们。也就是说，有很多时候，请仔细听我们说，请听我说的话，当你很贪心的想要得着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得着的那一刹那，那个东西可能成为你的惩罚，而且将来还有更多的惩罚。我再说一次，当你很贪心的想要一件东西是不该你得的东西的时候，你不是得了就没事，你得的那个东西本身可能就是你的惩罚了，而且在之后还可能有更多的惩罚。这是以色列人的教训。他们在吃肉的时候，神就说我让你吃到厌烦，吃到烦，也就是只有肉可以吃，烦，让你烦死了，没有别的东西让你烦。然后呢，之后在当中他们一开始吃就有大灾祸。有一个过去澳洲很有名的投资家叫 Rene Rifkin， 当时我在投资软体投资理财软体公司工作，我们的老板呢就有一天就拿了这个 Rene Rifkin Report 来给我看。那他说我这个 Report 是什么呢？这 Report 上面就是讲你要买哪一只股票啊，他有十几个二十个股票让你去跟着他买，然后买的话结果几率赚钱的几率是很大的，几乎到最后是赚 8% 到 13% 左右的数据，他们自己说 13%， 但是其他人统计是 8% 到 9%， 那已经不错了，你只要跟着他买你就一定赚基本上。所以我的老板说哇，这个很厉害哦，这个我花钱买的哦，我给你看。他当时呢在大概2000-1999年那时候，大概有17000个订户，一个订户一天是800块的澳币。我老板就花了钱买了之后说我就是对你很好，我给你看，让你可以跟着买，你可以买其中几只那个股票。那这一位 Rene Rifkin 呢，他是悉尼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后来呢他知法犯法。他是一个很贪心的人，当时和 Qantas 的执行长聊了天之后，他就买了50000张 Qantas 的股票，这张50000张卖掉之后呢赚了2664.94块。对他来说那个钱是非常的小，因为他光卖一个订户就800块澳币一年，一年有17000个订户，你说2664.94是不是很少很少。结果就因为这件事，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去买了那股票，他就被告内线交易，后来判刑了。最后呢他判刑的时候他受不了这个压力，后来他就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 ATO 查他的账，发现他有1800万的逃漏税，在当时是很大的新闻。最后还有很多钱追不回来，因为瑞士银行不肯给资料，不肯把钱给过来。那贪呢，其实不是一件小事。他只为了贪那2000多块，他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贪掉了。另外一个理发店老板也很贪心，他说从来我不交税的，因为理发店可以拿现金，所以他从来不交税。他开了2家店，结果呢 ATO 一查他被罚了20万，我忘记10万还是20万，但是我记得他跟我说他2年来所有赚的钱全赔了进去。还有另外一个为了逃税，把一大笔钱放到了女朋友的户口账户买股票，因为他有工作女朋友没有，所以他就买股票，买了之后2人分开了，这笔钱怎么样，就从来没有回来过。那他就觉得自己很惨，然后但是我心里想，你如果不是贪心，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弟兄姐妹，请你省察自己的心，是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我刚说的，你可以从小开始贪，就是说小的事情上面贪，你也可以像刚刚我说的很大的去贪，但不论如何都是贪。如果你不改，你一定会面临更大的审判，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第一个是不信，第二个贪心，第三个以色列人的罪是什么呢？嫉妒。第十六节说，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就裂开，吞下大丹掩盖以色亚比兰一伙的人，有火在他们党中点燃，有火焰烧断了二人。这个故事说的是神指派亚伦做大祭司，而摩西也做以色列的领袖，但有时候有些当时立位的子孙就嫉妒亚伦和嫉妒摩西做他们领袖，希望来取而代之，于是有200多个人就起来说，你们不配做领袖等等。结果当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要亚伦跟摩西离开他们的营地，后来营地下面地就裂开，整个营地就被他们所有的人都被吞灭而死。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一个人在嫉妒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平常让人不敢相信的事情，而最后呢，他受到很大的就是审判。在2003年在河南有一位高中女生，你们可能知道，叫马娟。马娟呢，因为嫉妒两种嫉妒，第一个嫉妒是她有一个朋友叫王金石，学习比她好，其实两个人学习都不是很好，但是那个王金石总是比她好，所以她嫉妒。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同学叫张静，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暗恋的一个男孩喜欢那个张静，那明明张静没有去招惹她，因为根本就不记得这个男孩，但是她就觉得这个男孩会去喜欢张静，是因为张静去勾引她。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选择了极端的报复方式。有一天，张静跟王金石是睡在同一间的，他就在同一张床上面，然后他就在那时拿了硫酸泼在这个张静的脸上，然后那个王金石也被烫到一点，手上烫到一点，然后那个人的脸完全变形了，我看到那个照片根本不像是人的脸，很恐怖很恐怖，吃东西都不太能吃，很恐怖，整只脸是很恐怖，整张脸是很恐怖的。最后马娟被判处死刑了。所以我告诉各位，嫉妒会杀别人，但是嫉妒会先毁灭你自己。所以第三个罪是，你有没有嫉妒的心？你看别人好，你有没有感谢神他好？还是你看别人好，你会用一种嘲笑的方式，哼，他只不过什么？你是用什么方式来看别人的好？你就知道你有没有一颗嫉妒的心，不要把嫉妒的心带到明年去。第四个呢，就是拜偶像。他们拜了金牛犊，在河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就是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全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之事的那位。对我们而言呢，也就是拜其他的人事物。弟兄姐妹，你会说啊，我没有拜偶像啊，我都来教会啊，我只拜神啊。我告诉你，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运动，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财富，可能是你的健康，甚至是电视剧，还有各种各样的瘾。瘾绝对不是只有毒瘾，赌博的瘾，还有吸毒的瘾，还有抽烟的瘾，喝酒的瘾等等，还有更多其他的瘾。只要有一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被它挟制住的，那就是你的瘾。而这些瘾呢，你会爱它多于爱神。当你爱任何一件人事物多于爱神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偶像了。譬如说，当孩子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你家的中心。孩子将来长大就会非常的自私。当运动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你就会有过度运动带来的伤害。我认识以前我小的时候有认识两个朋友，他们十几岁就开始健身，后来一辈子都长不高。那还有各种不同的瘾，有烟瘾会得肺癌，酒瘾会上肝。有一个年轻人，他喝酒喝到好像是髋骨都软化了，到最后连走路都不能走，还要动手术。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偶像，只要是让你得到辖制，你没有办法不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爱那件事情多过爱神的时候，一定那件事情会对你造成身心灵的混乱和伤害，迟早的事。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那么样的无可取代，很可能你会在那件事情上面跌倒。第五项，所以第四项是什么？拜偶像，也就是任何你爱任何东西超过神，那就是拜偶像。 第五项是什么呢？是退缩。这里说到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叫他们起誓，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后裔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藐视那美帝，也就是说上帝要给他们迦南美帝，他们拆了探子去看的时候，探子回来了，大部分的探子除了两个之外都说，哎呀，那个地的人非常高大，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就要他们不要去那个迦南地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很害怕，害怕就不敢打那地，然后就像这里啊，倒在旷野。什么意思呢？他们就在40年在旷野当中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除了他们其中两位，就那两个回来的探子加勒和约书亚之外，还有当时在20岁以下的人，到最后40年之后只有这些人才能进迦南地，其他的全都死在旷野。常常我们觉得呢，罪呢就是刚刚我说啊，不该做的事情去做是罪，其实罪也包括我该做的事不做。他们应该要去迦南地，神要他们去，但他们不做也成为他们的罪，也就是他们退缩了。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人在常常在看一些事情或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动，对不对？譬如说你如果在看这个电视上，假如现在电视上讲到一个说可能为一个失明的孩子的机构，他在讲说这个孩子有多可怜多惨，然后那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心里常常会有一种感动，说哎，我要怎么去帮助他，这种感动会出现。但是呢，我们很多人这个感动一出现之后，五分钟广告过去，我们那个感动就没了。譬如说现在台湾地震很严重，可能你在电视上面看了会觉得说哎，我要怎么帮助他们，整个大楼断成三节，是前天昨天还前天发生的事嘛，前天，然后那死了不少人。那你有没有为这个大楼为那个死去的人祷告过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有那种感动，或者你在教会哎，你看到有一个人哎，他好像是有点忧郁还是有点不开心啊，那你有没有你会想说哎，我应该去帮助他，可是很多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对不对？很多时候你会说哎，我会担心他怎么想，我跟他又不是很熟，我去问会不会很唐突啊，我是不是还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啦，反正等等等等的借口或理由，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你都不去做了。这个就是退缩。神要以色列人去迦南地攻克那个地方，你也有你要攻克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没有一个人是没恩赐的，只是你有没有把你恩赐用在神要你用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年过去了，还有明年，明年你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在农历年你还要不要继续就是退缩，还是你要去突破你自己，在神要你去的地方做神要你做的事。所以第五个罪是退缩，第六个罪是玷污。他们又与巴利斯尔联合，吃了祭死人的之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就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腓尼哈起而干预，瘟疫这才止息。神要以色列人保持圣洁，不吃祭死人之物。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们和其他的民族分别出来，归与耶和华为圣，避免他们和其他的外邦人一样来拜那些偶像。但在这里呢，这种玷污也是一种背叛，他们背叛了神，吃了祭死人之物。然后后面的34到39节也类似，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做的灭绝，反而与列国相交，学习他们的行文，侍奉他们的偶像，就成为自己的圈套。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用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玷污了。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玷污了，在行为上犯了淫乱。所以玷污的反面就是不圣洁。当时他们为什么会被玷污，是因为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儿女杀了，用来祭祀迦南的偶像。你会很难相信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在那个时代，当他们和外邦人被外邦人所那些偶像所影响的那种习俗所影响的时候，他们就去杀了他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很容易被玷污， 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很可能做什么。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有同性恋，有堕胎，有奸淫等等等等的问题。当我们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教会就变成一个对罪无所谓的地方。弟兄姐妹，教会是要包容。如果今天有一个同性恋者到来我们教会，我们要学习去接待他，要爱他，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要赞同同性恋的行为。教会要包容，但不能世俗化。曾经我们在神学院，我记得我们神学生们喜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问大家，请问基督徒能不能去酒吧？可以的举手，怕你们睡着举举手。基督徒可不可以去酒吧？可以的举手。好，请放下。不可以的举手。只有我吗？那不知道的举手。有几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聊起来呢？因为当时在 SMBC 读神学院，就在 Croydon Park， 然后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说，他有朋友是不是基督徒，他们喜欢去酒吧。很多人都，澳洲是酒吧文化的啊，几乎每个礼拜五晚上，所有你上班的那些公司行号，很多的年轻人都会去酒吧，甚至年长的也会去。那他们就说，可是我要跟他们传福音啊，我传福音如果不跟他们去酒吧，怎么跟他们更熟呢？不熟怎么能跟他们传福音呢？那旁边就有人说，可是你去酒吧你喝不喝？喝啊，喝就可能喝醉啊，那怎么办？那你醉了，如果基督徒在酒吧喝醉了，不是很难看吗？你传福音他也不会信啊。而且酒吧里面还有赌，通常有赌博的地方嘛，有吃饺子老虎机，那你去了会不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就在为这个问题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应该聊一聊。很多时候我们都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们也应该是怎么样的。但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基督徒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持守你的信仰，一方面又要像何等人做何等人。神给我们的道的这些讯息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传福音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可是很多的基督徒被这世界同化了，然后就开始看圣经的时候，不是让圣经告诉你你该做什么，而是你自行删减你觉得圣经不符合这个世代的话。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然后把圣经自行删减。我不给你一个答案，到底可不可以去酒吧？我给你一个原则，我们要去爱人跟关心人，但是我们要小心自己被他影响，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要像蛇一样有就是不要很就是要不要很容易被人家影响和诱惑，但又要像鸽子一样，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能够去有爱心。所以能不能去酒吧，我觉得你要好好去思考，包括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你要好好去思考。所以第六项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是第六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他们玷污了跟这个世界和联合了。最后一项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发怒。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憎恶自己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人手里，趁他们呢就辖制他们，他们仇敌欺压他们，他们伏在敌人手下。上面还有一段没有放到。32节到33节，不好意思。他们在米利巴水又惹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因为他们的缘故受亏损，是因他们触怒了他的灵，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所以在这里就是在米利巴水那边呢摩西也犯罪了。因为他没有完全照神的话去做，他发怒了。其实发怒并没有不对，如果你的发怒呢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发怒。当那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就发怒了，然后他把神写给他的十诫的法板就摔碎了。但那是照着神的怒气而怒，那叫做圣洁的怒气。但在米利巴，摩西的发怒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因为生气所以没办法完全照神的话做，他控制不了自己。 当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吞噬你的心。当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而发怒的时候，你就管不住自己。我发现很多人会气往上通上冲，然后脸红脖子粗，然后就开始讲一些平常你不会讲的难听的话。所以弟兄姐妹，第七个在这里列出来的罪就是发怒，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掌控你的情绪， EQ 很低，然后让人受伤，让自己也受伤。那我们今天这里所说呢，不是所有的罪，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会犯这些罪一样，我们现在也会犯这些罪，而且还有更多不同的罪。人心是很复杂的，人心里面是充满很多的负面的东西的。除夕讲罪，但除夕更要讲什么？恩典。你会发现这首诗的一开始不是先想罪，而是先歌颂神。我们一起来读：哈雷路亚，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扬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有福了。所以这一首诗的开始不是罪，而是赞美神、歌颂神。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颂赞神当中也可以认罪，在认罪当中也可以颂赞。但在这边他第一节他就赞美主，说神本为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在之前的经文我们就看见43节，看到后面的经文也看到说，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图谋悖逆，就因自己的罪降为卑下。然而他亲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了他们他纪念自己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改变心意，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得蒙怜悯。刚刚我所提的那七项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的祖宗之前所犯的罪，每一个罪之后都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我没办法一节一节来给你们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那七个以色列人的问题，当他们知道，当他们求告神，神就赦免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怜悯他们，从来没有停过。在历史上面，神对人的慈爱是永远没有止息过的。每一次人犯罪，人求告神，神就赦免人，就怜悯人，然后就再一次的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人又再一次的犯罪。这种循环，有小的循环在我们自己身上，再大一点的循环就在教会身上，在国家身上，在历史上面，这种循环会一直的循环下去。但有一天这个循环在耶稣来的时候都会被打破。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虽然是这么悖逆，但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几千年来神一直在爱他们，在拯救他们，在带领他们。那我们再看到说第47章48节，他是用颂赞开始，也是用颂赞结束。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列国中召集我们，我们好颂扬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全体百姓都说阿们，哈雷路亚。第一节是什么？记不记得？哈雷路亚。最后一节是什么？哈雷路亚，赞美主。当我们讲罪的时候，罪在哪里显多？保罗说恩典就更显多。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罪，其实还有更多不同的罪都会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真的清楚你的问题，你就真的知道说耶稣为了救你付上了多大的代价。连以色列人，连你我这种什么都做错那么多，又贪心又发怒又嫉妒又什么都有的人，神都能救你。各种各样的罪神都可以不清算，因为耶稣为你而死。你可以看到他的慈爱真的叫第一节所说的永远长存，他的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今天除夕也是整个悔改的诗篇，这六首诗篇我讲了其中五首，然后今天要做一个结束。今天是除夕夜，我也盼望我们所有的罪在今天起就都能够在神面前放下。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但不代表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犯罪，反而我们要像第三节说的，什么？一起读：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有福了。第三节要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是神是有慈爱、不断的怜悯，但不代表我们不断的去挑战神，就是滥用神的慈爱和怜悯，然后不断的去犯罪。反而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何等的大，我们更要反省自己，尽量少让圣灵担忧，尽量少让上帝发怒，尽量来荣耀神，过基督徒的生活。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就凡就是所有的，只要你是遵守公平的，还有什么常，就是一直不断的，不是只有一次，常常去行公义的，这人就是有福的。那我今天要做一个总结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不同的罪，第一种罪是不信，也就是不纪念上帝，也不想到神的也是就是不想到神的话，不纪念上帝所做的，过去为你所做的这种罪。第二种罪呢是贪心，贪心就是贪图你所不应得的份，然后因此而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第三罪是嫉妒，嫉妒别人，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就心中不满。第四个罪就是拜偶像，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不管是任何的人事物，只要你爱他多过爱神，他就会成为你的包袱，他就可能成为你跌倒的地方，也成为你身心灵将来的混乱的源头。第五种罪是退缩，每一个人神都要你去行的事，去做的事，但有神给你的感动的时候，你是不是退缩了，没有去爱你该爱的人，去做你该行的善事。第六种罪是玷污，也就是跟这个世界合而为一了，这个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错误的教训、错误的价值观，你不去思考，你就一股脑儿的跟这个世界合在一起，被玷污了，你没有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第七种罪就是发怒，你控制不了你的情绪，你常常在你周围的人都成为被你伤害的就是果。还有更多更多诗人没列出来，但你今天这七种有没有人说你都没有的请举手。阿们，代表你们都知道我们真的是罪人，也有可能你七种都有，也可能你只想到一两种，但其实你七种都有，因为你没有很深的去看看你里面，对不对？我邀请你在农历的最后一天，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好好的看看你的心，也给上帝看看你的心，其实他早就知道，只是你不敢给他看而已。然后该放下的、该认的、认了、放了，今天要守圣餐，今天就真实的、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更新你的生命，神的祝福就临到。有一个统计说，最近刚出来的一个统计，英国出的国民幸福统计，他说信基督的人比不信基督的人要幸福。还有一个统计，来教会的人的幸福感是 45%， 不来教会的人幸福感 28%。 所以各位，恭喜你，你是在那 45% 的当中。可是为什么会幸福呢？是不是只所有东西就只是往好的方向看而已？有的时候真正的幸福是先了解自己的问题，而愿意在当中学习，看要怎么去改变和成长。或许你今天可以突破 45%， 更多的幸福感， 取决于你今天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罪和上帝的恩典。记得这句话，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当我们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之后，你会发现恩典到处都在。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什么样的罪，甚至你自己都觉得没有人可以拯救你的时候，我今天要告诉你，上帝仍然爱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盼望我们今天是从哈利路亚开始，也是哈利路亚结束，在最终认罪悔改赞美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是除夕的最后，今天是除夕，是农历年最后的一天。主啊，我们华人都是过的农历年，请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除旧布新，把心里这些垃圾、这些问题、这些罪恶全都在你的面前放下。主啊，我们一定有爱别的东西很多，甚至超过你的情况，请你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偶像。主啊，今天讲的这七种罪在以色列人祖宗的身上，也在我们祖宗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思想，我们为什么，神为什么会让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将来要有什么样的方向，还有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去讨神的喜悦。主啊，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守圣餐的时候都能完全记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也感谢你他让我们这种罪人还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女。请你让我们不要轻看这儿女的位分，而能够在上帝你的带领之下好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不再随随便便，而是真心的也去将你的福音广传，不再自私自利，而是以爱心来包容和接纳。盼望接下来的一年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突破的一年，把罪都在神面前认了，结束了。是，还会有新的问题，但求神你的恩典继续临到。感谢神，你给我们那句话，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求你将恩典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现在要来唱回应的诗歌。